阿作，你是怜悯的神，你也是公义的神，你的审判必临到这个世界，这世界终结的时候，主你再来的时候，也是我们的盼望。我们今天再次聚在你面前，来去思想你的话语，去求助你的圣灵继续来引导我们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把以下时间仰望交托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们灵修的今天这段经文是撒迦利亚书的14章1到5节。这段经文不好理解，因为它你必须和其他的书卷联系起来，可能我们才能够基本上能够理解神的心意到底说了一件什么事情。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，从这个字面来看，那就是末后这个世界被终极审判的时候。第一节说，耶和华的日子临近，你的财物必被抢掠，在你中间分散。那耶和华的日子临近，圣经里面常常提，特别旧约当中提到耶和华日子，那就是审判日子。那这儿的耶和华日子，那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主的日子，那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审判全地的日子。那个时候，你的财物必被抢掠，那这儿指的是以色列人，在你中间分散，那这些财物被抢了，自己的钱财都没有了。这是在最后的7年大灾难当中，那些活着的以色列人必然会遭遇的，他们辛辛苦苦挣来的那些东西全部被抢掠了。那今天犹太人很有钱，但是7年大灾难的时候，他们的钱无论有多少，都会被其他的这些万民去掠夺走。所以主耶稣也一再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在地上积攒财物，这些财物是暂时的，总有一天会失去。那么再要在天上来存留那些有价值的东西。第二节是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，城必被攻取，房屋被抢夺。妇女被玷污，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，剩下的民仍在城中，已不知建筑。那城中的民，那当时指的是这些犹太人。如果是我们当时，没有被提的话，那也包括我们会被掳去。那就是当时这个形容当这个七年大灾难这个情况是非常惨烈的。那从这儿来看，在最后的七年大灾难最后的一次征战当中，那以色列是失败的，表面上是失败的，下面要躲藏，是要把他们保护起来。那这里面我们就需要查几处经文，才可以可能能够理解这一段。那我包括第三节在一块来查，但是那时耶和华必除去与那些国征战，好像从前征战一样，就从前就是。神一直在为这些以色列人征战，今天也是，那么最后也是，神仍然在这次大征战这当中、大灾难当中，神仍然要保护他的选民。我们查几处经文，一个是启示录的12章17节，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12章17节。启示录12章17节说：“龙向妇人发怒，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。这儿女就是受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。那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。这儿女就是受神诫命的。那受神诫命的，那是神的选民。这里面是指的是律法，可能。”那龙是谁呢？龙在前面的就12章的第9节说到了，说那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也就是这个大龙是撒旦的另一个名称编号。我们这儿已经从龙了，那在原文里面实际上也是一种蛇，那么这个蛇又是那古蛇，一起来好像不顺口，那译成了大龙，就是那个蛇，就是创世纪当中引诱亚当犯罪的那个蛇。我们再查一处经文， 但以理书的九章二十七节，但以理书的九章二十七节，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，但以理书的九章二十七节，以七指内，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；以七指半，他必使祭司与贡献止息。那行毁坏可憎的如沸而来，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，直到锁定的结局。这个以七指内，以七指半，就是指的七年大灾难的前三年半。前三年半，这一期之内，他必与许多人结定盟约，就是前三年半就已经开始这个加基督显现以后，以色列人以为这就是他们盼望的弥赛亚，那么这个加弥赛亚加基督呢，就和他们结定盟约，就是跟他们立守这个约。但是一期之半，就是三年半一结束的时候，那他就与许多必与祭司的与贡献是祭司与贡献止息，那就是毁约了，不再守约了，他那个本来面目露出来了，所以那行毁坏可憎的如沸而来，最后就来逼迫这些以色列人。这时候以色列人才知道了这个是假的，才发现了耶稣基督才是真的。那么我们再看一处经文，在约珥书的三章二十节，三章二节，约珥书就前面查过的，约珥书的三章第二节。约珥书三章第二节说，我要聚集万民，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，在那里施行审判，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，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，分散在列国中，分取我的地图。带他们是谁？就是万民，就是逼迫这些以色列的这些人，那么神要聚集。所以这说是这个撒迦利亚书的第十四章第二节说，因为我必聚集万民与耶路撒冷征战。那个时候神来把这些万民集动起来，他们和耶路撒冷征战，这都是在神的计划当中。我们再看一处，就是但以理书的七章十五节，但以理书的七章十五节，我们多查几处就好理解了。但以理书的七章二十五节，七章二十五节，但以理书的七章二十五节，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，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，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。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。这个他就是这个加基督。折磨至高者的圣民，那就是要逼迫这些犹太人。想改变节期和律法，那就是毁约了。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，那就是三年半。就是他死是那么后三年半。
七章二十节。
七章二十五节。交付他首一载二载半载，指的是前三年半。三年半，这个以色列人以为他是真的基督，真的弥赛亚，所以一直靠着他，所以他就是心怀怀在那个阶段。那么再看一处启示录的十一章第二节， 启示录的十一章第二节。启示录的十一章第二节，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粮，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，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。那殿外的院子要留下，那就是一些地方要留下，要去给这外邦人留下的，将来外邦人去逼迫这些犹太人，那要征战。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，也十三年半，就是刚才但以理书提到的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提到的。那再看一下启示录的十六章十四到十六节，启示录的十六章十四到十六节，启示录十六章十四到十六节，我再读一下。他们本是鬼魔的灵，就是前面十三节提到的，把十三节 读一下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，好像青蛙，从龙口，龙那就是魔鬼，兽口那就是那个假基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。我们从这儿可以发现，就是这个魔鬼啊，就善于模仿，他模仿神的这个系统。那神有三位一体，他也是。那撒旦，然后假基督、假先知。十四节，他们本是鬼魔的灵，施行歧视，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。括号里面说，看哪，我来像贼一样，那警醒看守衣服，免得赤身而行。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，这是提醒。十六节，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，希伯来话叫哈米基多洞。那最后一次征战就是哈米基多洞大战，就是这一次。这儿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明白，一到三节讲的一件事情，那就是最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主耶稣到了空中，那么假基督显现，假基督说他就是弥赛亚，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也相信，那么在这三年半当中交给他们，那结果呢，最后原形毕露以后就开始逼迫这些犹太人，那他也这些这个假基督呢也号召全地的这些人起来逼迫犹太人。到假基督出现以后，最后呢那三年的一开始，全世界的各国的君王都会听他的号令。那是就像那假的那个万王之王。我们再看第四节，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，这山必从中间分裂，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，山的一半向北挪移，一半向南挪移。那日他的脚，那就是主耶稣的脚，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。橄榄山我们知道，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就提到，主耶稣是升天时候从哪升上去的，就从橄榄山上。主耶稣在橄榄山上向众门徒祝福的时候升到了天上，那么他将来降临也会降临到橄榄山上，说他的脚临到。那我们这儿我们读启示录要注意一点，启示录我们千万不要按这个顺序时间顺序去读，它是穿插的，有时候它不会去，你像我们刚才读那个启示录十六章的时候，它中间插了句提醒，是经常穿插。那十四章的第四节和第五节，这不是时间顺序，不是说他在站在橄榄山上，然后包括下面这个山的中间分裂，是指的主耶稣最后一定会站在橄榄山上，他在那降临。那么山必从中间分裂，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，这个山一半向北挪移，一半向南挪移，不是主耶稣降临到地上发生的。这个 我们读再读启示录和但以理书就可以确定这一点。那山的一半向北挪移，一半向南挪移，那就是那个橄榄山上的开了个裂口子，开口子干什么呢？神要让这些选民逃跑。那第五节就说，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，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沙，你们逃跑必如以有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。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，有一切圣者同来，又指的是降临。那么第四节和第五节我们可以看到，当时这个以色列人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，神正在保护他们，神裂了这样一个大口子。那么在这儿在其他地方也提到过，我们再看一处启示录的十二章，启示录的十二章第六节也提到过，启示录的十二章第六节，启示录十二章第六节说，妇人就逃到旷野，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，使他被养活1260天，1260天又是三年半，就是后三年半。当这个假基督这个本来面目显现以后，他们发现是假的，那么在逼迫的时候，神就把一部分神的百姓救到了这个地方。这个妇人就是指的这些以色列民族，这些剩下以色列人放到那。那么在这个在下面说的更清楚，那么在启示录的十二章第十四节，就是紧接着下面更清楚，下面就十二章的第十四节说，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，叫他能飞到旷野，就是这个亚沙旷野，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，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，一载二载，一年两年半年，加起来三年半。这样就很清楚了，那就是说撒加利亚书当中这儿提到的，神借着撒加利亚已经把这个启示出来的，那带到哪地方呢？带到亚沙旷野。这个亚沙旷野到底在哪儿？现在不知道，圣经里面没有说这个地方在哪儿。我想这个神有神他的心意，他隐藏这个地方，撒旦是不会知道的。神到时候把神的选民带到那儿，撒旦是魔鬼是发现不了的。所以他们在那儿是安安全全的度过了后面的三年半。这段新闻简单的就是这样的，但是要涉及很多很多的，我们可能就是稍微粗浅的了解一下。那么这段经文给我们什么看见呢？就是说最后呢，七年的大灾难，那是必然会临到的。临到的时候，好像是这些神的百姓失败了，被全地的人去攻击，但是实际上这是神许可发生的，让最后这些人能恶贯满盈的时候，最后神降下审判来。另外我们也看到，就是不管有多艰难，在最后那么艰难的情况下，神仍然会保护他的百姓，亲自为他的百姓征战。所以当他们在这些百姓好像走投无路的时候，神就开这样的口子来救他们，就像那个当年出埃及那个红海两边分开一样。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担心，就是有好多人他今天去花上那么多人去钱去建这个陶城，那旧约里面的陶城不是我们现在人们想象的那个陶城，那是当时是让那些无意当中犯了罪的那些人躲避别人的追杀，神把他们保护起来。那最后在启示录当中从来没有提到过逃城，唯有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我们好好的和神建立好关系，好好的信，那到时候无论有多艰难，神一定会保护我们。那即使是有了兽印，出现兽印，我们不能做买卖，不能买东西，生活都出现问题的时候，神也会兴起其他不幸的人来帮助我们，我们前面也分享过。所以我们只要信神，其他都不用担心， 神一定有办法，因为他就是我们的保护。好了，我就分享到这儿。